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秋天召开。那么目前舆论的关注的焦点是十九大结束后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国最高层的人事安排，而不是经济政策。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国政治的学者认为，中共过去几十年来依靠保持经济增长来维持执政合法性的道路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中共的十九大是今年秋天可能马上就要开了。那么现在可以说整个的国际舆论所关注的是这个中共高层的这样的人事的安排，根本不在这个就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政策，特别是不在这个经济政策这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说？
我看还是有两个原因，因为中国政府每五年的那个所谓领导班子调整，对中国的政治甚至对国际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呢，又碰到一个就是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就是提前五年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大家都在观察是否今年在十九大就是说十九届十一中全会上会有新的接班人出局。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出面，这是人家所关心的。另一个原因呢，还是就最近一个阶段吧，中国经济从数字上来说表现还是良好，它的那个汇率也相对稳定。那么这样呢，人家感到中国经济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呢注意力就不放在经济上面，而是放在政局上面。
那么中国的经济在最近的这几年呢，最近这可以说有两年，就是特别是这个增长方面呢在正在放缓。那么这也引发了很多这个一些经济分析人士的一些担心。那么可能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人来说，可能对这种经济放缓的这种担心呢，可能还是会可能会就更大一些，就是担心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上不去，那么就是似乎这个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种合法性那么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那么你作为你本人是怎么观察中国经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处于就是说一个很艰难的调整过程当中。自从2011年以来，就是过去六年当中，中国经济增速差不多下降了下降三分之一左右。它以前是10%左右的增长，现在就是7%都不到，这个降速是比较大的。那么就是说，在短期呢，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所谓去杠杆，因为中国经济体总体的负债很高，大概是 GDP 的260%到300%之间，具体数字大家都在就是一个估算了。那么长期来讲呢，它还是一个结构调整，因为它以前的经济的主要的增长点现在都失去了所谓冲劲，从出口也好，投资也好，消费也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就是中国短期它不能进行所谓去杠杆，长期它不能做结构调整，那么以后经济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你刚才谈到的就是最大的这个短期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去杠杆，能不能说的？
去杠杆就是说把它的负债率给降下来，因为中国它作为一个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啊，它在就是发展中国家当中，它负债是最高的。一般就是来说呢，你只有是发达国家，它可以有更高的偿债能力。就像美国，它可以负债率总体经济负债率可以超过300%、350%都没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就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里现在就中国的那个负债率总体负债率靠近300，这就已经说明就是偿债能力长期是有问题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它的那个负债率是最近8年当中增加了1倍，在就是2008年，中国的负债率是140%左右，现在到百分之 就是说260到300之间大概是280%是差不多。那增长一倍呢，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就是说短期负债增长那么快，它肯定有大量的坏债隐藏在银行系统当中。那么如何清除银行体系的坏账，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个问题。
嗯，您刚才说的这是中国的经济的这样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那么制约着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什么呢？
长期增长因素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把中国所谓增长模式改变。因为中国一直以前是靠所谓投资增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投资那么多，就是中国每年的所谓投资是 GDP 的45%左右，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你看中国是差不多11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经济，它每年要投入差不多5万亿美元这种就是投资，它完全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那么这种长期下去呢，它肯定是就是说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因为投入越多，它如果说没有需求，那么它就会产生产能过剩的问题。像中国现在就是有普遍产能过剩，就是它有许多工厂，许多基础设施，它实际上是不能再有效利用。如果说就是说中国它进行经济调整以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靠投资，而是靠消费，就像美国这种，它是可以持续增长。那么这一转型过程呢很困难，特别是要就去掉一大批那种所谓叫僵尸企业，同时呢要减少国家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作用，这都是很痛苦的政治决定。中国政府在过去5年当中说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
嗯，说到这个就是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这样的结构啊，你刚才说到在过去的5年，中国政府说了很多，实际上在可以说。在过去的10年，实际上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执政的时候，温家宝就提出来了要拉动内需，拉动内需。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调整和努力，就有没有一点点的改观？
改观还是有比较缓慢。最大的改观呢，是就是说中国它那个经济结构啊，以前是偏重制造业、工业，就是以前是超过50%的 GDP 是由工业产生的。现在呢，超过50%的 GDP 是由服务业，那么这一个调整呢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就是中国的消费仍然过低，就是还是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算，还是低于50% GDP 的50%，健康呢应该是在60%左右，但要调整到就是那个还要增长10%，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大量的减税，就因为中国这个经济体当中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那么就是家庭掌握的资源太少，那么这样呢就引起就是说政府消费，就政府投资过多，许多都是无效投资，家庭呢又没有钱来足够的消费。另外一个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我刚才没提，它除了经济结构之外，还是中国很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因为你一旦当一个社会收入不平等呢，他就是说没钱的人他是没钱消费，但是有钱人呢他消费能力有限，这样呢也是限制了所谓最终需求，那么使经济增长没有活力。
那么中国的经济目前的这个减速还有这个表现呢，可能也有一些不佳，在你看来对于中国政治所产生的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
近期这个冲击还看不出，因为那个就是中国政府还是靠所谓那个信贷增长，就是靠印钱来保持经济的增长，特别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就是投资，那么这在就是今后2-3年可能还能撑过去，但长期呢这就会造成很大的恶果。如果说中国不搞经济调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中国它如果说要长期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它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短痛阵痛，就是要有大概三年左右的这么一个经济衰退，就是把所有的水分泡沫给挤出去。但是中国政府至少到现在它没有这个决心，如果它不做这一点，那么很有可能中国会进入一个长期衰退。长期衰退如果说5到7年甚至7到10年，就所谓就失去的10年，那么这样就会对中国整个政治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就是共产党 靠经济发展来维持自己的政权合法性，这个战略会就是说没有就是会由此走到进走到那个死路一条了。
嗯，明星最后30秒的时间，就是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你个人的评估。
我个人评估认为，就是说这归根到底，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如何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都提出很好的答案，但是呢，中国政府到最近为止，他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所以呢，没有采取那种措施。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克服这种政治困难，那么中国经济以后的前景并不是那么明朗。
嗯，好的，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炳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